格陵兰亲美党派斩获佳绩，美国反共全球布局渐成。美国通过打击中共间谍法案，中国人在美学生签证或被禁。沙特王储和泽连斯基讨论实现永久和平。中共禁金融业者怨妇原因曝光，美商沃尔玛被针对。阿尔巴尼亚下令24小时内封锁 TikTok。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3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格陵兰岛选举结果戏剧性，而且出人意料，长期执政的传统政党被赶落台，而更偏右翼亲美的政客将首次主导议会。礼拜二举行的格陵兰选举的初步结果，出现了民调机构未曾预测到的历史性结果。中右翼民主党成为最大党派，位居第二的是中间派的纳勒拉克党，这两个党派亦支持独立，接下来可能会进行联合组阁谈判。长期执政的政治建制派政党分别跌至第三和第四位。这次选举正值格陵兰国内对其潜在独立问题的激烈讨论之际，同时美国特朗普总统多次向这个国家示好，希望它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亦引起了全球关注。重要的是，这次选举位居第二的纳勒拉克党已经将自身定位为格陵兰政治中最具亲美色彩的政党。虽然不存在专门支持特朗普政党，但纳勒拉克党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其执政，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和美国密切合作。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这次选举产生了一个至少会和他建设性合作的格陵兰政府，而不是轻蔑地拒绝美国的提议。纳勒拉克党领导人佩勒·布罗伯格讲到特朗普总统，表示特朗普对格陵兰人民的态度比丹麦政府或者欧盟更友好。此外，中共在北极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断扩张，令美国担忧。格陵兰岛位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意识到格陵兰所具有的军事价值。冷战虽然早已经结束，但美国仍然将格陵兰岛驻军视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格陵兰岛西北部的图勒空军基地现在已经更名为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是美国最北端的军事基地，发挥着导弹预警、太空监测和情报收集等作用，在大西洋安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全球变暖和冰盖融化，北极航道的通航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重要性亦日益凸显。北极航道包括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东北航道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西北航道贯穿加拿大北部的群岛，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相较于传统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航线，北极航道能够显著缩短欧亚之间的航程。但无论是东北航道定是西北航道，船只都需要经过格陵兰岛附近的海域。格陵兰岛位于北冰洋和北大西洋之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通往北极航道的关键节点之一。除了商船之外，北极航道亦为军舰提供了新的通行选择，因此被认为是未来全球地缘政治争夺的战略要道之一。2018年1月，中共首次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声称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白皮书还将北极航道视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号称冰上丝绸之路。中共仲同俄罗斯合作开采北极地区的油气资源，尤其是在格陵兰岛，中共对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建设、矿产资源开发项目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去年九月，中俄海警舰艇编队首次进入北冰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同月，中俄举行3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海上军演，涉及北冰洋海域。此外，北极冰盖下的水域对核潜艇而言是隐蔽性极高的战略通道。虽然还未有证据表明中共潜艇已经进入北极，但这一可能性被一些国际安全专家所关注。特朗普之前多次强调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向国会表示无论是怎样我们会得到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总统购买格陵兰岛的提议不是玩笑，收购这块半自治的丹麦领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立场亲美的定立勒拉克党斩获史上最佳成绩，成为第二大党。有观点认为，看得出吸纳格陵兰是特朗普的全球战略布局，就好像巴拿马运河的处置，他不会放弃独立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加入美国联邦。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一月在台北出席讲座的时候表示，特朗普上任前提出不排除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这个举动正是针对中共的部署进行全方位的反击。3月1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两项关于打击中共间谍威胁的两党法案，分别是针对中共盾牌法案和国土安全部研究安全和责任法案。来自中国的黑客威胁正受到美国政府和网络安全专家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黑客的行动不再仅限于窃取商业机密，而是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政党组织，甚至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专家多次警告，中国黑客的威胁正从经济间谍活动升级为更具战略性的国家安全风险。在众议院投票表决中，针对中共盾牌法案获得无异议的全票通过，国土安全部研究安全和责任法案获得410-1的绝对支持。针对中共盾牌法案，授权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检查、评估和报告这个部门为对抗中共威胁所做的努力。这些威胁包括中共对美国进行的身份盗窃、非法使用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程序、非法过境、掠夺性经济和贸易行为、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等。这个法案还要求这个工作小组在5年内每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报告，评估这些中共威胁。众议员斯特朗说，中共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之一，这个法案将确保国土安全部拥有一支专门的团队，致力于正面应对这项威胁。投票通过之后，斯特朗议员又说到，当我们最大的对手之一在剥削和破坏我们的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袖手旁观。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伊格林表示强烈支持这项立法，他说针对中共盾牌法案将确保国土安全部优先考虑监控并积极反击北京破坏我们主权、威胁美国创新，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社区传播其恶意影响的行为。这两项法案现在都已经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被证实为中共充当在美间谍，因为学生身份出现，所以防不胜防。3月12号，众议院共和党人正推动立法，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学生签证。据霍士新闻报道， 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莱利摩尔近几个礼拜以来一直在警告，他认为中共正在利用美国的学生签证项目，预计他将在14号推出阻止中共窃取学术知识法案，或者称制止中共签证法案。摩尔说，每年我们允许近30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来到美国，我们实际上是在邀请中共来监视我们的军队，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威胁国家安全。他补充说，就在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五名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公民提出指控，因其拍摄了美台联合实弹军事演习。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摩尔呼吁，我们现在应该关闭这个闸门，立即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所有学生签证。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亦在回答驱逐挺哈马斯的煽动者的时候说，当你以游客的身份来到美国，亦就是签证的身份，我们可以拒绝你的签证。如果你最终获得了绿卡，却在这里从事这些活动，我们就会将你踢出去。持签证来美国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如果你来美国是为了支持恐怖分子，特朗普政府将坚决拒绝或者吊销你的签证。西方媒体报道说，在美国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的前一日，泽连斯基抵达沙特会见了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以讨论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式。目前各国都在推动俄乌和平谈判的下一个进程。在吉达举行的和平谈判是沙特促进影响力的结果。此外，很多俄国的无人机设施来自伊朗，外界认为伊朗作为沙特的共同敌对国家之一，削弱该国和俄国的联系，亦会对沙特更加有利。这个亦成为王储促进和平谈判的原因之一。在美乌举行吉达谈判之后，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称，俄国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俘虏了大约430名乌克兰士兵。这些乌军发现进一步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于是选择投降被捕。普京暗示这些士兵可能被判处数十年监禁，而外界认为俄国正在将这些士兵作为与乌克兰谈判的筹码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暗示，如果俄国不遵守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团在沙特达成的30日停火协议，美国可能会对俄国实施经济制裁。他亦警告说，如果普京拒绝签署这个协议，白宫可能会在经济上采取对俄国非常不利的行动。在目前的谈判产生进展之后，白宫中东特使、特朗普的亲密盟友、纽约的亿万富翁地产开发商维特科夫预计这个礼拜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在特朗普政府任职之前，维特科夫没有任何外交背景，但他和普京当局的谈判似乎正在有效地促进两国的关系缓和。白宫官员证实，维特科夫在谈判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源自商场的谈判能力和施压能力正在促成国际的关键和谈。白宫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12号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交谈，后续的进展亦将持续产生。13号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在内的欧洲五大军事强国在巴黎举行国防部长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大约有15个国家对乌克兰安全架构的提议方案表现出兴趣。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说，欧洲盟友将加快组成志愿联盟，以便在停火的情况下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而拉夫罗夫在12号和美国博主的专访中强调，莫斯科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北约部队出现在乌克兰边境的情况，包括维和部队。他警告说，这个会被俄国视为明显的威胁。中国经济面临多重内外压力， 社会出现各种乱象。近日中共政府将禁止金融从业者怨妇纳入政策，网友纷纷议论背后有隐藏的原因。此外，当局还将在中国享有大量市场的美国超商沃尔玛作为打击目标，引发网络热议。总之，我们来看中共最新出台的政策。13号消息，中共证券行业协会出台新的方案，要求证券公司金融从业者员工不得对外界展示自己过度奢华的生活。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所在的券商公司将被判定存在重大负面事件，不单止会被扣分，还将受到惩罚。如果员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所谓节俭的正面信息，公司则会得到奖励。当局说，目前这项评估指标仍然处于意见征求期。对此，不少中国网友评论表示，政府禁止怨妇不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是叫这些人富了不要说出来，不要告诉大家，这样你们就不会羡慕妒忌恨。亦有网民表示，这种做法确实有效，亦是为了普通民众制造安慰剂。当你不知道他们很富有的时候，你亦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穷。中共希望借助这种方法令社会满足感上升，然后增加人口，这个才是他们最需要的。之前有中国央企旗下的中金公司员工亲属怨妇发议论，证券公司遭到大量审查。有观点表示，现在中国大陆各大行业都不景气了，房地产亦崩盘了，剩下的有些钱的金融高管这次成了被政府政策盯上的目标，当局无法解决问题，于是不断掩盖，自欺欺人。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政府重新对中共制出关税措施，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产品成本再度上升，包括美国沃尔玛在内的零售商近日传出要求中国供应商降价以降低成本的消息，随后沃尔玛成为被中共施压的对象。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政府日前传唤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的高层主管，声称将对其商业行为进行审查，要求厘清企业要求部分供应商大幅降价的传言。此外，还暗中威胁说，当局可能会在美中谈判前对沃尔玛采取更多惩罚措施。沃尔玛在中国有283家门市和53家山姆会员商店，2024财年在中国的销售金额达到170亿美元，亦是诸多中国民众青睐的购物地点。 X 平台网民表示，中共估计看山姆的生意火爆不顺眼很久了，看来沃尔玛亦不会在中国太久了。亦有网民评论说，白宫关税的目的就是逼产业链从中国转移，沃尔玛被中共逼急了就去其他国家采购，本来这个就是关税的目的。网民 Solomon 嘲讽说，既然中方约谈，那就虚心接受，不肯降就算了，明年的采购合同亦不再签。13号消息，阿尔巴尼亚当局宣布开始封锁影音共享平台 TikTok， 成为首个全面封锁这个应用程式的欧洲国家。这个禁令源自于去年年底围绕 TikTok 平台发生的一宗未成年凶案。据悉，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迪拉纳的一所学校附近，一名14岁的青少年遭到同学致命袭击之后丧生，而他的同学亦身受重伤。两人的矛盾源自于 TikTok 平台，当地媒体表示，两名年轻人曾经在这个软件上发生争吵，引发当地关于 TikTok 软件风险的关注。去年12月，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首次宣布将至少封锁 TikTok 平台一年，以防止不良影响扩散。他称 TikTok 软件是街区暴徒，对年轻人造成严重的危害。阿尔巴尼亚当局下令网络服务业者 24個鐘頭內封鎖所有 TikTok 相關的 IP 地址和 DNS 伺服器，防止用戶的繼續使用。不過這個國家政府的反對派認為 TikTok 平台對他們的選舉活動有利，認為這項行動的時機不恰當。法新社等媒體報導說，更多歐洲國家可能跟進 TikTok 的禁令。之前羅馬尼亞當局已經要求暫停使用 TikTok，原因是這個軟件造成了政府選舉的持續混亂，而在2020年印度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永久禁止 TikTok， 防止中共借助這個軟件造成國安威脅。澳洲去年禁止16歲以下年輕人造訪包括 TikTok 在內的所有社群媒體，以保障未成年心理健康。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